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也是你的老朋友，我是音如，邀请你再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呢，音如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常年在缅甸宣教，今天就要来聊一聊他们的宣教人生。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杨思君牧师。您好。
你好，谢谢。
欢迎黄宝琴牧师。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在牧师还没有参与宣教的行列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比牧师早很多年哦。那时候你怎么会愿意要去宣教呢？
我的经历是这样，就是宣教其实我就思想到了我第一次拿到糖果的时候，就是从一个美国宣教师手中拿到的。回想以后就想到那个是一个牌子，耶稣爱你。当我在回想整个故事的时候，又看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别的是什么？因为神爱世人，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死了，然后他的死让我们可以活。那至于我自己亲身经历了，所以我也相信有很多人需要经历。何况我们的耶稣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了门徒，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我就想起天下有太多人都没有信福音，都不认识神。我的价值观里面就告诉我说，所有最有价值的就是影响一个人来认识耶稣，让他生命不再一样，生命有永恒的价值。我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无论我去哪里。那这是我开始跟神有这样的立约，又回应神的爱，就开始了解或涉略有关宣教的事情。那我感谢神，以前牧师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从来没有拦阻我去做这一方面的事情，他都很祝福，所以我就很像自由的小鸟这样子、神要我去哪我就可以去哪里。我也很清楚神其实把那种爱人的灵魂胜过这一切放在我的心里面。2008年的那海啸，当我们进到村里面，我们很清楚的那些村民跟我们讲说，一夜之间他说整个江河都是尸体，然后都是孩子。我的心里就说，神啊，求你赦免怜悯，让我们有机会来得及他们还活的时候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对生命可以被神得着是非常渴慕，所以我就跟神说，神无论你叫我往哪里去我都愿意，但请你先呼召我的先生，我等，我就是要等，我们相信有一天你会使用。所以很长时间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感谢神。当上帝呼召我的先生，他当下说他愿意的时候，我就仿佛好像听到那个好像在结婚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愿意我说哇，你已经跟上帝立了这个很特别的约哦，你愿意。然后我觉得宣教，我觉得是基督徒生命的呈现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的信仰必须要是一个实践的。
是，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实践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缅族在缅甸是一个最大群体的族群，缅甸将近有6000万的人口，但是缅族就有3000多万，将近4000万。可是缅族却是一群被遗忘的民族，不是被上帝遗忘，是被教会界遗忘。所有的华人进去传福音都在华族，在华裔当中，缅族却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可是缅族是一个最大的群体，他们信主真是 0.35% 都不到的。就是神让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就好像马街在150年前看见台湾的需要。当我们进到那个村庄的时候，从河里面上岸的时候， 啊，我真的哭了。我第一个没办法过独木桥。
这是第一次去到缅甸宣教的时候。
对，
那时候牧师还没去吗？
牧师刚好那一年说他要陪我去的那一次。
哇哦。
然后又上岸的时候我真的哭，就好像想起马街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来到了淡水海口的时候，他就跪下来说他已经找到了神给他的家乡。那我就看到了好像那个光景，我的心就整个被那里的百姓吸引住的。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有两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一段就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就看一看这么多需要，看看只有我们两个人，说只有我们两个人给什么吃呢，这么多需要。我那个时候跟神祷告说，我恨不得我就是一只大老鹰，翅膀很大，可以把这些孩子抓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养育他们。可是神说不是你给他们吃，不是你抓他们出去，你给他们吃。我们就彼此对望，我们想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就想起了那五饼二鱼。我就跟牧师我们两个就说，那我们两个就是那五饼二鱼吧，就是我们愿意摆上看神怎么用，从这种开始。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尼迦书六章八节，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就想到了是神要用我们成为出口，就是传递这个需要，以至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成立的机构，为的是免足福音的需要而成立。
我去查你们宣教的这个地点呢，它是在伊洛瓦底省，全缅甸七省当中最贫穷的省份，那是一个三角洲，在缅甸的南部哦。
是。
不过我查到一些资料的时候，其实蛮多的观光客也会去那边观光。
是。
但是因为缅甸的它每一个省其实很大。
是是。
你们去宣教的那个地点位置是在这个省的哪里啊？
伊诺瓦底省是在仰光的西南邦。
嗯。
大概开车大概五个小时六个小时。那就像你讲的，伊诺瓦底省有720万人口，当然这里面也有海边，所以在仰光的人离最近的海边，他们去度假的时候也是到伊诺瓦底省三角洲的枪打那边去。那我们是在往安曼达海这一边，这边是没有水没有电的。那它以前就是一个鱼米之乡，种稻米的地方，是一个三角洲，所以它是被伊诺瓦底江的支流贯穿。
嗯，
那我们神带领我们去的第一个城市是瓦克马，这个城市有40万人口，518个村庄。
你们要去到这边的时候需要跋山涉水吗？
是，当然瓦克马的城市是比较小，所以它有518个村庄是你需要坐船才能够到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在那边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扶贫的工作，所以你就必须坐车到了瓦克马以后坐船，下了船以后搭摩的。
摩的是什么？
摩托车。
哦，他们那边叫摩的。
对，中国国内也叫摩的，就是搭那个在颠簸的那个田埂上，这样子去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那牧师可不可以聊一聊，你第一次踏进缅甸你们要宣教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了哪些景象？
神非常的奇妙，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是在缅北，在北边，可是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是神当初的感动是针对缅族，这是跨文化宣教的部分。然后在14年的下半年，神就把我们带到南边来。然后我有一个同工，他带我们进入了瓦克马。当我们进到瓦克马的时候，我跟瓦克马的城市的市长自我介绍，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那个市长居然开口跟我说，请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里需要建很多的桥。我觉得是神透过这个市长在跟我说话，因为缅甸的官员不会请外国人来帮忙的。因为从过去的锁国的时候，军政府的时候，他们不会请求国外人帮忙的。可是这个市长非常奇妙，他竟然要求我说，请你来帮助我们。我就非常的清楚是神透过他跟我说的，我就知道瓦克马是神要我们来的地方。
嗯，所以市长说请来帮助我们要建很多的桥，
是，
所以他们很需要桥。
是，他告诉我说500多个村庄都是靠竹子，所以早上的时候有露水，老人小孩不小心掉到河里就淹死了。他们是沿着河边居住，
哦，
但是村庄到村庄就必须要 有靠竹子要过河，那很多的孕妇要生产也没办法出来生产， 所以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在那边就陆陆续续就把他们的这个木桥改成钢筋水泥的桥。
请问您第一次走上这个木桥的时候感觉如何？
我是还蛮刺激的，师母就有点害怕，他就非常害怕这样。
应该会蛮晃的吧？
是蛮晃的，
因为就 是
就一根竹竿，
是。哇哇，那除了看到这个桥之外呢，你看到他们都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他们散发出来的气质特质大概是怎么样？
他们基本上是非常的顺服，因为很多年将近五六十年的军政府的统治，所以老百姓是非常顺服的，
所以也很单纯，
非常单纯。那非常的知命，非常的认命。所以我们常常跟师母开玩笑，我说我们应该跟他们学习，他们今天领了多少工资，他们没有留给明天的，他们不为明天的来而忧虑，他们今天有多少钱他们就用多少钱，所以他们就晚上领了工资买一根烟，买一瓶酒，然后买一勺米，就这样过日子，他不会想说明天我吃什么。
嗯，
所以这我觉得他，我们反而需要跟他学习，
就很乐天知命。
是，
那他们一天的工资大概是折合台币多少？
如果是民工的话，大概是美金三块半，才100块台币吧。所以我们就非常的知道说，教育是最根本的。如果没有教育，他一辈子没有办法翻身。
他们是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当中呢？
大部分如果说沿着伊诺大瓦里江的支流的话，他们就是茅草屋咯。
那里有台风吧？
08年的 Nakis 海啸就
是
很少啦，地震也很少。
所以那次的海啸真的是带来非常严重的灾情哦。
是，政府有预告，晚上会有台风会进来，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是海水倒灌，
嗯，
那又没有加上没有电，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逃命。只要离开是城市的周围，基本上都是没有水没有电。
所以大概70%以上。
是。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是。
刚才牧师有提到说关于就是知识贫穷这个部分，
是，
就他们是很需要教育的。
是的。
那边的就学情况是怎么样？
基本上是义务教育。
嗯，
念书是不用钱的，但是很多人不用钱都还没有办法去上学，也没有钱买制服买他们的文具。教育的制度呢也非常的僵化，所以他们的教育学制是10年级，然后10年级毕业以后你就考高考考大学。
会不会有的人可能读到小学6年级就可能就不会选择再往上继续读？
很多很多贫穷的家庭，他们选择因为家里贫穷，所以他们需要去做民工，帮助家里养这些弟弟妹妹。
那边会有这种毒品泛滥的情况吗？
是，当然北边是产地嘛，所以毒品在缅甸是很容易取得，所以毒品是相当的泛滥。
所以在你们服务的那个地区也是蛮泛滥的吗？
是，因为现在慢慢的开放了，所以阳光就是南方这一边，开始他们现在很实行的就是唱卡拉 OK。那卡拉 OK 里面就有酒，酒里面就有毒品放在饮料里面，或者他在抽的烟里面就有加。那北边是更容易了，因为北边本身就是产地了。
医疗的情况我想就更不用说了吧，医疗是不是真的超级缺乏？
是，因为我们在那边每一年我们都一定有一个医疗卫教，然后我们甚至也在那边帮助村庄的长者让他们一些慢性病的预防，可是推广的效果非常的不彰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觉得我不要知道，我如果知道我就死得更快，因为知道了也不能做什么，平均寿命是很低的，在55岁左右的男性，就45岁以上就是长者了。
主赐给
英如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常年在缅甸宣教，今天就要来聊一聊他们的宣教人生。再次欢迎杨思君牧师。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你们。
是，欢迎黄宝琴师母。
大家好。
所以牧师师母，当你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的需要，会觉得哇很大的重担吗？
是，
师母点头点得很大力。
是是，很多的事工都觉得非常的迫切，但是神，我想神也知道，神是全备的神啊，他也为我们预备。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只有你们两位嘛，
是，
你们背后有一团人支持你们吗？
我们有一团义工，
一团义工
是。
哇，我突然觉得充满了敬意。怎么样一点一滴的搭建起来呢，师母？因为刚开始你们两个去的时候一定啥拢没吧，怎么样开始啊？
我们这条路其实也不容易走，但是就想起了五饼二鱼。
嗯，
想到了五千个人都可以吃饱，其实不是五千，根据一些学者说是20000多人，
是因为五千那个数字只有
就是
只有
男
士哈，
就是成熟的男士哦、嗯，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做的是摆上，神自己会成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是每一个人都在茅屋里面，然后一间小小茅屋里面是全部人住在里面。也在里面煮饭煮菜都在里面，然后河水倒灌的时候，河水涨潮的时候，其实就在他的床榻之下而已，就是满在这样子，整个屋里整个很脏乱。看到这样的画面，看到孩子其实没盼望的，那眼神是没有盼望，而心里就忧愁就难过，以至于我们那个时候在想，孩子成长很需要营养午餐。所以刚刚牧师说，市长就说我们很需要桥，让人家安全可以回到家的地方。另外我看到那些孩子的样子，就说那孩子呢，有多少孩子是没有饭吃的。那个教育局的这个负责的官员就来跟我们分享，说在那个区块里面有将近7000个孩子吃不饱的。那我听到7000个就哗吓到了，我说小一点点，我们从300个给我们，让我们开始，我们试试看，我们要祷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现在不是一堆钱在那里，而是我们的神爱你们，以至于神会感动很多弟兄姐妹基督徒来参与这个事工，以至于我们就开始这样回来分享，然后我们就提供所谓营养午餐，礼拜一到礼拜五让孩子在学校有营养午餐，最起码那一餐是有一个蛋一块肉的。
嗯，
因为他们吃了很多饭，但是我看到的都是每一个便当都只有2条比我小拇指还小的鱼干，就是他们的一餐的营养。那我们很感动，其实神的爱激励我们，每一次我们回来分享，就弟兄姐妹愿意奉献。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就是有一个很一颗爱心是很大的，他们愿意把他们口袋有的就拿出来，那个奉献可能他的一个礼拜的咖啡钱或一个月的咖啡喜爱的咖啡，可他们愿意留下来，对我们来讲都鼓励。那我们也知道说，这是神的爱临在这个百姓的当中，以至于我们是从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这个真实的神迹，我们再一次的经历，在现今这个神迹继续会发生的，以至于我们最多有将近有3000个孩子在吃营养午餐。
哇，给他们吃吧。那怎么办教育呢？
你不能告诉他耶稣爱你，然后你什么都不做，
是，
而是你做了什么让他知道耶稣爱你。 以至于我们其实是逐渐来做的。比如说我们从品格教育开始，那我们现在比较具体化的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需要性，以至于我们发现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以及让他们生根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事情，因为他整个文化背景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现在开始有孤儿院，就是让他们就是比较集中的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开始让他们有机会读书，有机会来认识神。所以他们还是到一般的学校去读书，但是我们成为他们最大的就好像一个家园，他们进到这里来住，有吃有住，就是我们供应所有一切所需，以至于帮助他们有能力继续读书。
是，现在在缅甸你们服务的那个区域有几个希望家园呢？
目前只有一个，我们盖的家园是容量是30个孩子。但是我们跟神祷告，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希望让我们有一年可以练习的经验，所以我们第一年有6个孩子。那缅甸的学制是6月，所以今年的6月会再增加20到25个孩子。这一年来我们的宣教师已经知道怎么样来照顾孩子，然后我们建立了 SOP，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复制。那神在我们心中的意向是我们希望能够盖12个关怀家园。
神给我们的意向，对，但是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所谓的学生这个区块，以至于我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关怀家园其实有两种的一个呈现，一个是无父无母或非常单亲的这些很困苦的孩子住在我们当中，那这是针对中小学的孩子，那我们会继续的往高中生跟大学生来做哈。高中生我们将来要提供他们宿舍，因为他们离乡背景也是我们切入一个机会点，可以照顾他们，可以教导他们，因为一样就是你没有建立关系，你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办法进一步，但是当我们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容易把神的话带进去，也可以把我们的关爱放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透过希望家园，透过希望家园宿舍，透过以后的这个大专生的团契，从这个不着痕迹的把神的话带进来。另外一种教育就是我们的职能培训的教育。
职能培训是怎么样的呢？
是我们神感动我们有一个三福的一个策略啊，这是一个宣教的策略，就是所谓的福利啊，就是扶贫的事工，福音就是刚刚讲的从教育层面的，还有一个是服业，就帮助他们有一技之长。所以我们在仰光也开始了全缅甸第一家福音餐厅。那福音餐厅基本上是以传福音为主，那在福音餐厅可以做社区关怀，可以关心一些长者，关心一些年轻的小朋友，所以这个在仰光是创举。那我们也在我们的关怀家园里面，我们开始华文教育，教电脑，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科目可以教，因为有很多台商也告诉我他们需要一些技术的人才，所以我们也可以帮台商先做一些职前的教育啊，比如像木工、水电，像类似这一些裁缝。
会不会需要帮助戒毒这一环呢？
戒毒有专门人在做。
哦，
对，
是，所以缅甸那边有戒毒村什么
的。是的，是
的。感谢神呢，大家在不同的部分提供帮助，一起祝福这个缅族。那我也觉得很棒的是你们把医疗也带进去了。
是的。
医疗这一环是怎么开始的？
感谢主，这个我们台湾的中华牙医服务团，他们对我们在缅甸的事工一直都非常的感动，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一定固定到我们当中。那以中华牙医的牙医师为背景，然后再加上各个科别的医生，所以每一年会有各科妇产科、内科、牙医，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就跟我们进到缅甸。那我们慢慢我们知道，因为有太多的 patient， 所以卫生教育比看病人还更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偏重在卫生教育，教导他们怎么样预防。
师母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还是要分享说，很特别的是在人看来是尽头，但是在神都是起头。当我们有一年蛮挫折的，其实我们的医生进去都一定要办临时的医师证的，都要政府批准才可以的。有一年我们没办法得到这个准证啊，我们是非常的心里焦急，很难过，也很困难。所以牧师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心里就是有一点信心不足，我们就跟我们短宣队说今年就不要来了，因为医生证没有下来，准照没有下来， 结果我们台湾的医师队，我们这个团队回应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去没有看诊没关系，我们陪你们我们都愿意去。那我们就说好吧，那就来吧。然后就所以牧师就说好，那就来，我们就不要看诊，我们做卫教。所以是从这样开始，当我们去蒲甘，佛教徒来看蒲甘就好像麦加一样的那个很神圣的地方。蒲甘是几乎没有基督徒的地方，有好几万座的佛塔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就进到那蒲甘去，在那里看诊的时候，其实就是卫教，有一个妈妈骑了两三个钟头的摩托车，抱了一个将近两岁的孩子，女孩子要来看诊。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她的忙，因为她的脚是烫伤，非常严重的。我们实在是很遗憾，可是我就把她的照片把她拍下了。事后我们在晚上我们都会分享讨论，牧师就跟大家分享，以至于大家就很特别，圣灵就感动我们这个团队，共同说要为这个孩子多走一里路，我们来试试看做什么，除非把他带到台湾来做医疗，不然是没有办法的。而我们祷告以后真的是有信心啊，牧师就在缅甸就负责怎么样把这个山里面的孩子带到阳光去，办身份办护照，然后就请医师回来台湾开始去联络哪一个医院可以帮助这个小孩，就凭着信心去做这些事情。那感谢神，很奇妙，大概经过两个月的奔跑，这事件就成了，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惊讶的。那我觉得这个牧师讲的更精彩，你可以记得下来说那个过程。
记得这个事件后来是有上新闻的耶，
是公视有报道。那我们自己也学到了功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当我们愿意为这个人摆上的时候，神就开路。通常我们都是说，哎呀，这个我们不会，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为你祷告。但是当我们愿意为他多走一里路的时候，神就成就了这个事情。
这个小女孩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啊？
他开刀他不用再截肢了，最后的时候当然很多记者访问他说，妈妈你为什么对你的女儿这样，你都没有做任何的措施啊？妈妈说他跟邻居借钱，那现在欠了很多钱。记者访问他这个事情，当我回到阳光的时候，有一个会友就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想要捐钱给他，因为我听说他欠人家很多钱没有能力还，结果他拿了那个钱买了地，还还了人家的钱，所以真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是真的一个非常美的见证。然后这个孩子也完全得救。
我觉得很特别，是当这对母女从山里面到了阳光，然后我们照顾他，又把他送到台湾，在台湾又安排很多弟兄姐妹关心他们，很顺利又回到的阳光，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哇，这个妈妈非常的高兴，告诉我说原来有一个神叫耶稣，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她说为什么台湾人很多人都信耶稣，因为来看他的都是弟兄姐妹。然后刚好有一个是免籍的，她说他也可以信耶稣。然后很多人因为他在儿童医院，国际儿童医院，所以很多不同的民族在那里，而时候发现印度的人可以信耶稣，缅甸人可以信耶稣，你们都信耶稣，哇，太特别的。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他要。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神的名被高举，而他们愿意在那个时候真的经历神。耶稣说坐在那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那个人身上要得着他们，以至于他们不但是留住了孩子的脚不用截肢，可以健全回到原来可以走路，他的生命也经历神，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
这个小女孩不是第一个案例，
是
后来还有一个孩子也是在耳朵这个方面嘛，
是
也是有到台湾来接受帮助。 是不是
苏磊推是11岁的小女孩，她生下来就没有耳朵，所以他因为没有耳朵，他的右眼也看不见，然后他的右脸颊也畸形，所以他晚上他没有睡觉的时候没办法呼吸。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显微重建的手术。神的恩典，台中中国医药附属医院陈宏基院长是显微重建的世界排名数一数二的专家。各位如果有印象，在两三年前越南的象腿女孩阿鸾就是他做的手术。陈院长愿意帮助这个孩子，但是手术费用需要$100,000。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我们两个来讲是要去募$100,000，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放在祷告里面，这个孩子得救了。 台商愿意付10万美金帮助这个孩子，他需要8个月，经过3次的手术，现在也已经完成了。感谢耶稣，
感谢神。我相信透过这些医疗，透过你们所做的工作教育啊，帮助他们青年创业啊，真的是让百姓们居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们，也从你们所做的工作里面看见有一位神叫耶稣，
是
他们也经历了耶稣的爱。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更多的来分享，特别是怎么样跟当地的这个缅族呢建立那个友好亲密的关系。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常年在缅甸宣教的一对宣教士夫妇，让我们再次欢迎杨思君牧师。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你们。
是，欢迎黄宝琴师母。
大家好。
在上一段呢，听到你们分享了你们在缅甸做的这些工作，听到啧啧称奇，因为两位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你们两个，那当然后面你们的背后有很多的义工支持，然后也为你们祷告。多年下来的时间，上帝也带领你们从教育啊，从办孤儿院啊，收留这个有需要的孩子，然后给他们吃，然后台商团契，经营餐厅，然后协助青年创业，然后也把医疗带进去。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要特别请两位谈一谈你们在当地的生活。那特别是呢，有听到你们说当地的居民们，因为他们住在河岸的旁边嘛，所以多半是住在茅草屋当中，所以两位你们也是跟居民们一样住在茅草屋当中吗？
没有，因为我们在缅甸有这样的法律的规定啊，
是
你不可以去住在百姓的家里
哦，
是，所以像我以我们的签证的话，我们需要住在旅馆里面，所以有一些工厂就是我们去服侍的地区，他没有旅馆的话，你就必须要比较辛苦，在搭摩托车可能要1-2个小时的地方。那如果说在那边的政府的官员他很乐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有特别的恩典，可以住在百姓的家。
是是 是，所以有特别的恩典吗？
刚开始的几年有，现在没有。
哦，那可不可以聊一下刚开始那几年你们住在因为我觉得当你们去到那个地方做这个陪伴的工作的时候，把这个需要带进去，那如果还能够很近距离的跟这些百姓们接触，可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那种体验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吧，对不对师母？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其实很高兴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就住在木板上，
是
然后就要不然的话就睡在厕所的旁边，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难忘记的，就是当我们起来的时候，那个蚊子，因为一定要蚊帐，我们起来的时候发现周围哇哦，全部黑的一团一团，那个是什么？为什么蚊帐旁边都是一团一团黑色的？注意看，全部都是蚊子，哇，吓到不行，哇，整个身体开始痒起来的呀，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蚊子也好，飞尘也好，然后我们到了当中一定是跟他们吃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们用手，我第一次用手吃饭也在缅甸。
哦，缅甸缅族也是用手，
对，用手，
像印度人那样子吗？
是的，我在用手吃饭哦，都是用手拿起来吃，所以很有趣的哦。
那他们有分左手右手这样吗？
有，用右手，不能用左手。
哦，是，
对，右手是他们拿来吃东西的。另外一个就很有意思，就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小孩子很有礼貌。看到大人的时候，他们手这样抱得紧紧的，头都不能抬起来。
为什么呢？
这个代表尊敬
哦，
然后让大人走过去，他们才可以抬起头来。我们一开始想说，为什么他们手都抱这样，很没礼貌？那其实这是一个尊敬哦，就是一个尊敬。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那比如说，他们一定会有杯子，但是那个杯子是两三个，可是呢，全家人都在用的。客人来也是用那些杯子，那你要不要喝？所以我也不晓得要不要喝，当你渴了就要喝，
只能凭信心喝下去了。
对，凭信心。然后我们在路边哦，就是他的家就是在河边，那河边当然就是只有一个小小的家，非常小，大概只有一两坪的这么大而已。客人来就可能是都要移到外面路边，那一样就是坐在那里，苍蝇反而不是很多我们去的地方，但是蚊子很多，但是就是灰尘很多，然后你就吃吧，你就喝吧，你每一次都要凭信心吃跟喝。
灰尘很多是因为那边都没有柏油路，都是泥土路这样子，
对，
所以就会很多的扬尘，
是非常多扬尘，因为它就是雨季跟旱季，那当旱季的时候扬尘就会满天飞啊，随时都是的，所以是又紧张又刺激，但是很有趣哦，好像回到那个小孩子喜欢在泥巴里面玩一样哦。我们在那里生活，跟他们一起生活，其实我都很想能够继续留下来。他们村庄的村长都说，我们两个可以申请他们的村民，
哇，
可以住在他们当中啊。但是很遗憾，我们不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政府的角度规定的话，我们是不能住在里头的。
那在语言这个上面呢，因为你们所接触的其实不是缅甸的华人，你们是缅族，算是他们当地的原住民的这个意思吗？所以在这个语言上有语言隔阂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呢？
是，这个实在是一个，我觉得神是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哈，他用我们这么样软弱的人，语言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嗯，
但是事工的急迫实在是也不能够等待，所以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很清楚，我们在这个时间的服事是扮演连结的角色。我们在花时间去学习缅语，可能事工上是来不及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机构里头，我们年轻的宣教士，我们是要求他们一定要两年的时间学习当地的文化跟当地的语言。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搭建一个差会，而且是一个永续近百年的差会。所以在我们任内，我们要让它合法，就是我们在台湾也好，在缅甸啊，都是有合法的 NGO 的证照。第二个，我们要做连结；第三个，我们要做传承，然后让我们当有一天我们被接回天家的时候，后面的人他也能够永续的让这个拆船平台继续的发光发热。
那当你们就是需要跟他们问好的时候，一些基本的生活用语是不是你们也必须要会？
是基本的。没有问题，加上我们body language 啊，就可以也是可以的，
是是是，
像买菜啊、坐车啦，这个都没有问题。
是
是，所以很多人都对这个事情很好奇。我常常开玩笑说，去哪里我只要五句话就搞定。
哦，哪五句话？
上计程车我告诉他我去哪里，然后我想说直直走，北北，然后向右转雅贵。
雅贵，
像左转北贵，
北贵雅贵北贵
啊，
听起来像一种食物。
然后到的时候就要比，
要比，
要比到了，巴拉雷多少钱？多少钱？
所以去缅甸，把这五句一定要
就搞定了，
背起来。
我觉得语言实在是很有趣。我刚刚牧师说的，
啊、
我们
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
有笑话，所以一定要分享那个笑话。啊，在缅甸才热到不行哦，我们去的时候都大概40度这样哦。那有一次非常有趣的笑话就发生在我身上，我就好不容易有老师教我几句话，很热嘛哦，他其实很热就叫尼布袋，
你不得
啊，很热。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小男生就站在我们那个门口，就在喊另外一个人。那我想，很热吗？快要40度。其实我是要说，你快点进来，很热很热，你快点进来。那我就很热情跑到前面去，我就说你过去的，你过去的，连续讲三次你过去的。然后我一直讲，他一直退后。那我讲了三次，他退后三步。有一个听得懂缅甸的，就缅甸的华人就跑出来说：“牧师，你讲错话了。”我说：“我讲错话，我为什么讲错呢？”我很用心的记了这句话，说：“不是那句话，不叫很热，那句话叫做我爱你。”这小男生说：“怎么？为什么一个年纪长的一直告诉我，我爱他？”所以他就吓到了。很热是你不得，我爱你是你过去的。所以就是很丢脸，我们两个学了两个礼拜啊，想去叫一杯茶喝啊，我们两个到了茶铺的时候讲了半个钟头，没有一个人听到我们要什么。
真的很可爱耶。
我们两个很挫折，你知道，我们就很挫折，鼓起勇气要去，但是我们连茶都不会喝，也不会叫，又回头，那种挫败就是跨文化的挫败。就好像比那个小婴孩还不如一样，连一句话连茶都不会，就已经学了两个礼拜，因为年纪大了，右边学左边就忘记了。不过很好，就是后来我永远记得什么叫热，什么叫是我爱你，所以永远记得。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可爱，而且我觉得很温馨。在当地的很多的缅族看到这一对夫妻也不会讲我们缅族的话，但是远渡重洋从台湾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来帮助我们。所以会不会当你们展现出来在这个生活上面，因为其实你们就是外地来的，很多的生活习惯你们都不了解也不懂，可是你们却很积极的在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给你们的回馈是怎么样？
当地的村民跟我们说，你们是基督教的和尚，你们比我们佛教的和尚好。其实就是我们住在他们当中，我们用我们的好行为让他们看到耶稣的爱。所以这个信赖关系是用我们的行为去建立起来的，它不是用语言。
那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
是
生命的交流，然后会看见有爱在这个当中。
是
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是，你们多年来在缅甸所做的这些事情，不只是受到了居民们的肯定，其实也受到官方的肯定。哎，
是我们都一直在用心努力往这个方向下，也是，其实我们就是愿意，我们认同他们的一些某部分的文化，像我们进去他们村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穿他们的衣服的。所以他们很感动，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穿他们衣服，他们就很开心。他说：“你们是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你们愿意穿我们的衣服，愿意跟我们吃一样的。”他们真的都是很开心。另外就是，我觉得上帝很特别，上帝不但是用已经认识他的百姓，顺服他的百姓，他也用一些还不认识他。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村里面的时候，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他非常的接待我们，是一个客轮族，每一次进去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要去哪里他们就会开船，我们要去哪里他就会为我们预备一切。那这个家庭我们跟他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这个村长他非常不幸，在55岁的时候他得了肝癌，所以他必须到阳光的医院，然后在疼痛的时候打吗啡，所以他的家族全部都到阳光来，我们在第一时间在那边陪伴他啊，他们的医疗费没有办法负担，我们也帮助他。然后当他过世的时候，我前一天就进到他们村庄跟他们一起，然后一起到安葬为止。他们告诉我，没有一个外国人到这个地方跟我们的村民这样整个的陪葬，整个的都一起，所以我想他们是非常的感动。他的两个儿子也看到我们这样的状况，两个儿子也接自信的耶稣。
在去年的1月5号已经有经历5年的关系，无论是在各方面我们都，他支持我们，我们支持他们，然后我们带这两个孩子啊，两个儿子都已经信了耶稣啊，现在有一个也有能力去到日本了，我们都一路在帮助这些孩子，我们相信这些孩子是被神得着的，会成为他们村庄的领袖，会成为神要用的百姓。
他们开玩笑说，走了爸爸来了一个大伯。
而且他们现在又认识这位永恒不变的天父的爸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永续的经营，
是、
哦、不只是祝福他们，也栽培他们，建造他们，当他们起来的时候，更有能力的时候，也成为他们自己百姓的祝福。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向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敬畏降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风温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亲眼见你，不只是风温有你，甚至你
刚才提到说这位村长后来就是身体患病嘛、
嗯、
那其实牧师您在2014年的时候呢，你也遭遇了这个疾病上的打击。
是，我想是神对我的修剪，因为我2014年2月初进到缅甸，在缅北服侍，那第一集当我回来的时候做了健康检查，我的右颈部得了一个叫做原发处不明被移转鳞状恶性肿瘤第四期，医生判定四年，除非
只能活四年，
只能活四年第四期，除非做电疗化疗就会有机会。所以那个时候对死亡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医生非常斩钉截铁的说、嗯、你如果不做任何的治疗就是四年。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操练啊，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这么年轻就要死亡。
嗯，
那七月开了刀以后，因为原发处不明，所以八月又开了一次，因为以为是头颈部，所以应该是从鼻子这边来，所以八月又开了一次，就等于两个月是在台大医院度过的。
牧师，你那时候被检查出来罹患这个恶性肿瘤的时候，之前身体上都没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没有，我是非常健康的。
哇，
是。
所以那个报告出来的时候真的吓死人吧。
是，因为刚开始我也不觉得很严重，因为不痛嘛。
嗯，
一直到每个人都说你要死，包括医生就是这样斩钉截铁的说，所以我也知道说我要死了。有很大的学习啦，那简单讲就是到后来就是很多的祷告，很多人为我带祷。然后有一天我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师母，她是肾脏科的主治医师，她每天晚上回家下班了，她回家为我祷告，早上来上班她为我祷告。然后有一天那个师母跟我讲说，牧师你不要做电疗化疗，因为我昨天为你祷告的时候，马可福音16章第16节讲得非常清楚、啊、从第十五节讲，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有去的相信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就被定罪，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身旁。我觉得在我来身上来讲，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再害怕。所以我就跟我的师母讲说，我们不做任何医疗，我们回缅甸。然后也是回了缅甸以后，就开始进到伊诺瓦迪神服事。 在伊诺瓦底省服侍，就像刚刚讲的，因为需要坐船，坐船是非常害怕的，
是
因为那个有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或是晚上没有电的时候，只要一有一点事故就没有生命。可是在那两三年的服侍完全没有害怕过。所以我觉得事后回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神对我的一个操练。
所以牧师，也就是说你的恶性肿瘤是完全经历神的医治吗？
是，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查到原发处在哪里，可是已经满五年了。
真的太神奇了，因为我觉得按照一般人的逻辑啊，如果今天有某一位的师母或传道人，然后突然跟我讲说神向他启示了某一段经文，然后跟我讲说你恶性肿瘤不用怕，不用做任何治疗，我在想说我到时会觉得充满信念，还是觉得你真的疯了。
我也碰到相同的状况，当我九月份决定要回去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很多所有的人，周遭人全部都反对，
而且他们一定会希望说不要再去缅甸宣教，赶快留在台湾做医疗。
是，我最近常常跟我的朋友分享，我说我非常的感谢，我非常的顺服神，我今天要没有回应神的呼召，没有去宣教地的话，我想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了缅甸以后，我改变了我的体质，我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我想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在缅甸都吃很健康，是不是？
吃的非常简单，然后非常非常的早睡早起，
哇，
所以整个体质都改变。
我觉得好美的一个见证哦，真的好激励人心哦。特别是我觉得在宣教的路上哦，谁跟你成为伙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我觉得宝琴牧师啊，跟这个思君牧师，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最佳伴侣，不只是夫妻，你们是好朋友，你们又是在宣教事工上面最好的伙伴，你们同进同出。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们可以成为这么好的宣教伙伴呢？
感谢神哦，这个师母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但是也因为他，所以我今天也变成了神宣教师。因为我在我刚信主没有很久的时候，师母就常常在我面前祷告，他说我希望我的先生至少他是宣教师，不然他就是牧师。我说怎么可能，我才刚信耶稣没有很多年，然后我也在受装备，他就常常这样的信心祷告。那没想到真的我就变成了宣教师。在宣教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你一个人在宣教地，尤其在跨文化的地区是非常不容易，他需要有人陪伴，所以我当然就有很多的怨言，很难过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很受挫折的时候，我就常常责备他，我说我实在是为什么会变成宣教士呢，我为什么会因为你的宣教的负担也害得我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啊、有一年我们有安利我的牧长来看我们，我们师母就是跟他告状，那我们的牧长就跟我讲说，牧师你过来，我跪下来，你把我按回来吧。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孤单，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伴，有一个伴可以互相祷告，当然有很多事是一起快乐，一起流泪，一起祷告，一起分享那个喜悦，如果没有陪伴根本就太难了，非常困难。
那师母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两个可以成为这么好的宣教的伙伴，而且可以宣教这么多年呢？真的很不容易。
感谢主，我觉得是上帝让因着这个宣教的形印象，让我们一起走在这个路，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我以前还没有进去宣教地的时候，在后方做推动的事啊、那个时候是会嘴巴说啊、信心。然后当我真正走出去以后才知道，哇哦，约伯记所说的以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见你，那个信心是要去经历的、是要去活出来的。如果没有我的先生愿意顺服神的呼召，我的宣教梦是不会成型的，我一个人不能走出去，力量不够的，另外也不可能一个在台湾一个在海外，这也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最好的伙伴就是我的丈夫，顺服他，愿意跟随他，而我们一起过去，我们有很多的酸甜苦辣，但是这个甜的比较多啦，很多的鼓励，但是也可以彼此称为垃圾桶、可以丢出来这样子。以前我看到一些师母回来啊，真的是都有点 burn out 或是会哭泣啊。
你说从国外宣教回来的时候，
对对，很多的师母是这样的，我发现啊，以前我不能理解，现在我能够理解， 然后当没有真正的亲密的 partner 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夫妻关系，也是伙伴关系，都走在同一条路，所以比较容易能够把生命的真实彼此表达，压力垃圾容易倒出来，那以至于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更新而变化。我们亲眼在缅甸看到有好几位朋友同工，他们走在宣教路上是一个人进去半年一年就 burn out，就是整个文化冲击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在宣教地就退回了。我觉得很感谢神哦，我先生愿意顺服，然后我们就一起走这个路，有他真的是很棒。
而且我觉得你们吵架的内容，发生争执的内容，跟一般的夫妻应该会很不一样。可一般的夫妻就是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小孩的教育问题啊。可是你们如果会有争执的时候，大家就想说，我们现在到底要去哪边宣教？那个到底神给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会很不一样？我觉得
啊，是的，我们两个的吵架都是为了神的国度了。我
是是。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所以就会这个就是越吵架越甘甜，就一进入到深度，让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去重新对焦，彼此提醒，我觉得是很美的恩典。
今天特别感恩能够邀请到牧师师母，其实两位都是牧师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个宣教人生，真的特别宝贵，因为两位的行程真的是好忙碌，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透过你们的分享，让听众朋友听到这么饱满这么精彩的故事。但是我想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也要请两位哦，你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如果今天针对也渴望踏上宣教旅程的朋友，牧师你会给予他们什么样的鼓励或建议呢？
马可福音16:15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像我一样。
是，
所以我鼓励愿意回应大使命、愿意去宣教的朋友，他们要有信心，只要你相信，神必成就，不用害怕，
是，
不用担心。
那师母呢？
我就会分享，就是如果神圣灵已经在催逼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而凭信心顺服走出去，因为宣教不是你的事，宣教是上帝的事，而上帝乐意把这个荣耀的事在你身上有托付，而你就要欢喜快乐来迎接神给你的托付，因为在宣教路上能够更清楚或更亲切的与神相遇，更深的与神相遇。
那如果针对也想要参与在缅甸宣教的朋友，也想要跟你们一起的话，是要透过你们的协会吗？直接跟两位联系？
我们台湾有一个组织
啊，
有协会，所以可以透过我们的协会，
台湾基督教国际全人关怀使命协会，
是的，
就直接透过这个协会联系，
是，
你就有机会走出台湾，然后探索缅甸的世界。我想也是把我们台湾人的爱心哦，就是带去不同的地方，
是，
好，让世界不同的民族可以认识到台湾人的爱心。当然我想这个爱后面有一个更大的爱，就是耶稣的爱。因着耶稣的爱，两位走出去，而且也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再次感谢两位的来到，
谢谢
你们。那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如果你想要来索取今天的 CD， 还有上一次我们访问这个两位牧师的这个见证 CD， 总共是上下两集的话，欢迎你可以跟英如联络，或者是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么联络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微信下载官方的账号，以及也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更方便的来收听节目。我们就下一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拜拜。
心里眼睛看见心